我们看过了神学的概念性的目标之后，现在让我们看看正确的行为的目标。简单的来说，正确的行为所指的是发展集中于正确的行为和做法的教义和教导。你应该记得，阿摩斯描述神学的精髓为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向上帝而活的其中一个层面是与我们的行为或做法有关的。只能正确的思考神学的概念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些概念实践出来，正确的实践出来。基督教神学应该把我们导向正确的行为，例如读神学让我们知道要祈祷、传福音、敬拜、彼此服侍和慷慨地供给贫穷的人，但是知道这些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不足以成为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这些真理必须转化成为相应的行为，化为正确的行动。不幸的，福音派信徒在维持他们对正确行为这个神学目标的兴趣时，面对着几个极大的挑战。首先，教会以外的人经常以没有绝对道德标准这句谎话来攻击我们，他们认为没有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行为。许多基督徒开始对坚持事情的对错和抵抗文化浪潮感到厌倦。此外，就是在教会之内，我们对把正确的行为作为主要的目标一事保持沉默，这是源于基督徒在过去的失败。教会借着真理的名义犯了许多罪。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支持一些可怕行为的正是严肃神学的推理。在历史中，我们看见有信仰的人甚至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使用他们的神学替各种可怕的罪行辩护，这是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实。但是尽管我们面对这重重的困难，正确的行为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神仍然关注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的好坏仍然影响我们的永恒奖赏，好的行为也是上帝叫我们彼此服侍的途径，并且我们更能够借着好的行为向这个不信的世界为基督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为了这些和其他的原因，正确的行为必须仍然是神学的根本目标之一。现在我们要在多个层面上谨慎地去进行这项研究，我们每一个行动都要满有谦卑和爱心。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基督徒人生降低至仅仅是行为的地步。无论怎样，神学不应只是关心概念的正确性，神学也应该教导我们去行出应有的行为。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里，他这样写：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在一方面来看，甚至魔鬼也有正确的教义，但是魔鬼正确的信仰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确信撒旦是相信三位一体的，他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他相信基督复活了，他也知道因信得救的福音。然而这些真理对撒旦完全没有永恒的好处，因为他没有从正确的教义转移到正确的行为上去，他没有敬拜和服侍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抵抗以正确行为作为基督教神学次要目标的这个诱惑。正确的行为必须仍然是神学的中心目标之一。除了正确的教义和正确的行为之外，我们要提及另一个神学目标，我们称这个神学目标为正确的情感，意思是正确的感觉和感情。为上帝而活包括确信我们最深刻的情感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的，我们的喜乐、失望、渴求、愤怒、兴奋和其他许多情感必须与上帝的心意合一。不幸的，如果说在学术界中有一个神学目标是神学家最容易忽视的，那就是正确的情感这个目标。导致这种忽视神学情感的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学术界中的神学家经常在心理上不善于表达或探索情感，实际上在经常枯燥无味的学术模型的影响之下，人们以学术性的神学作为职业，成为教授和老师，从而回避面对生命中情感的层面。结果在神学著作中很难找到兴奋、喜乐、痛苦、怜悯、关心和爱心等情感的表达，神学著作变得如同植物学课本一样的枯燥无味。如果你读过学术性的神学著作，你会看到著作中很少关注到情感的层面。 因为专业的神学家要么自己不重视情感，要么他们没有表达出情感来。表达正确情感的第二个障碍是，许多福音派信徒落入了一个陷阱中，这个陷阱就是相信感情是与道德无关的，感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他们认为谈及情感的对错是不恰当的，他们相信正确的情感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无道德的看法十分普遍，相对来说这看法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较相似，却与圣经的角度相距较远。在神学著作中，其中一个美妙的情感例子是使徒保罗的著作。我们都知道保罗十分关注神学的正确性，他竭力追求真理，可是当保罗一次又一次地写作有关真理的著作时，他忍不住要表达他的情感。他对正确神学的回应导致自然的情感爆发。我记得当我写哥林多前后书注释书的时候，我多次看到保罗在神学讨论当中表达出他的情感，这是叫我十分惊讶的事。以罗马书为例来说，这书经常被高举为保罗最深刻的神学著作。在第九至十一章中思考过神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将来所预备的复杂问题之后，保罗突然爆发出赞美。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是这样写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什么时候在一篇学术神学论文中读到类似的话呢？